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平安，
平安。
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再次来分享神的话语，也真的是我们的祷告，神今天能坐着为王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今天想跟他分享的是神超越的爱，神超越的爱。在我们有一个查经小组，那每次查经之前，我们就会送出那个邮件，来跟他说这个礼拜我们要查什么。在暑假的时候呢，我们忘了，因为我们没有把课程排出来，所以每次那个邮件就写 TBA， 那很多人就不知道 TBA 是什么
，To
be announced， 就是到时候再宣布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是这样子吗？我觉得 TBA 是 To be amazed。 虽然我们两手空空，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途是什么，但是我们每天经历的要被神的恩典所怎么样惊讶，因为神竟然这么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他超越的爱。在耶利米哀歌，在他的3:22-23提到说，我们不致灭亡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你们想到，在三章前面半段，耶利米他为了以色列人的受苦，还有他自己他是先知，却不被以色列人所尊重，被苦害，他一直怎样，一直觉得没有希望，一直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，觉得神在怎么样，在偷求他，在苦待他。但是到了3:22开始，他想到怎么样，想到神怎样的恩待他的时候，他就知道神不会灭绝他，所以他发现到神的恩典每天早上都是新的，每天早上都是新的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路加福音10:25-37，这个故事是好的撒玛利亚人，我想很多基督徒对这个故事都不陌生。但是当我准备这段经节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，因为神让我在他的话语里面领受到新的恩典。所以希望今天在这个神的信息里面，你也能够跟我一样来领受神超越的爱，新的恩典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节，是路加福音10:25-37。好，我们一起同口同声的来念。有一位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说这人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。
耶稣对他说，
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什么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力尽力及尽力爱你的神，
又要爱你的
同心。耶稣说，你回答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挡个半死，就丢踏他手。而你们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地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银子交给店主说， 你且照应他之外所费的，我必来必还你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居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。这是神的话语，他今天赐给我们是出自于他的爱跟怜悯。那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。主啊，这是你的话语，你今天赐给我们的的确确是出自你的爱跟你的怜悯。那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研读的时候，来分享的时候，来领受的时候，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，愿主你的灵来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得到今天主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恩赐。感谢恩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提到这种超越的爱，从三个方面来讲。一个是知识的爱，知识的爱就是我们知道什么该做，那是以知识上的爱。另外一个是超越凡理的爱，我们的爱，我们在这爱是有对象的，我们不是爱一个空气没有对象的，我们爱是有对象的，有了对象可能就造成我们怎么样爱的邦界的凡理。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爱到一个地步，能够超越那个凡理那个 boundary。 还有一个，通常我们爱，我们最爱我们自己，我们最爱我们自己，我们必须承认。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超越自我的爱？那我们希望今天从这个经节来跟大家分享这三方面的爱。你要知道，经文一开始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。试探耶稣，在一般来讲啊，好像是不太好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个还蛮中性的，说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站起来教导，那么你听了觉得这教导好像不是很跟你所知道认识的不是很清楚，你可能就怎样起来问他，对不对？起来问他，哎，你这样讲是这样子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有时候呢我们对这样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问题，而是说我们要问怎么样的问题。那么这是一个律法师，在犹太人里面律法师是什么？是精通律法的，他对神的律法非常清楚，对什么教导也非常清楚，也愿意遵守。所以呢，这个律法师起来就问耶稣一个问题：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问题好不好？这问题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永生在整个旧约里面只有神才有永生，人是没有永生的。从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之后怎么样，神说如果你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吃的那天必定死。所以从人犯罪之后，我们就跟神隔离，因为永生永远的生命只有在跟神连接才有。所以我们犯罪之后，我们就没有永生。所以这个律法师问了这个问题，我们人心都怎么样，都渴望要永生，因为我们没有，如果我们有就不用渴望了，就是因为没有我们在渴望。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在传道书里面提到神造万物各按其始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所以世人有一颗盼望渴望得到永生的这个欲望，所以一直在追求追求。其实这个并不稀奇，在我们中国秦始皇，大家这个故事都知道吧。秦始皇他统一天下之后，他最想什么？长生不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派了徐福那3000童子童女到蓬莱仙岛或者是到哪里，为他求什么？长生不老的药。所以这个不仅是在 犹太人的教导里面，像我们中国人从老早以前就有这样的，我们在追求一个永生、长生不老，所以在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有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把这样永生的盼望、欲望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我们都要追求。那么当我们起来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不是你有没有问题，而是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啊。在一些我们基督徒通常会遇到一些慕道朋友，甚至是我们基督徒里面自己有一些问题，问说耶稣真的是从你所生的吗？这个是很好的问题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嘛，就诚诚心。但是有些人就问说，你知道亚当有没有肚脐啊？这个问题好不好？亚当有没有肚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想想啊，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又不是从母腹出来的，所以应该没有肚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对，有肚脐又怎么样，没有肚脐又怎么样？所以问这样的问题就不是很有意思啊。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历史有一个有人问马丁路德一个问题，他说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他在做什么，好不好问题。马丁路德很不客气的说，这是马丁路德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他说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，他忙着创造地狱，就是给那些问这样愚笨问题的人去的地方啊。这马丁路德问的啊，不是我问的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可以有问题，但是我们的问题是真心的追求那个答案呢，还是只是在那边砍大山，还是只是那边要死听了人难堪？对，我们不见得有所有的答案，但是我们如果真心的追求，我们会得到神愿意给我们的答案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。所以当这个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的重要性，我们问的重不重要，还是只是在杀时间。很显然的，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问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他问的是永生的问题。好，那因为他是律法师，所以耶稣问他说那你所读过的律法说的是什么呢？耶稣来到世上，他不是要怎么样摧毁挪去神的律法，他是来成全神的律法。所以耶稣就从律法上来看，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已经写在旧约，写在律法上了。 OK， 所以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什么？那么这个律法师就说什么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是从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提到神怎么样跟以色列讲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是什么？这是最大的诫命。其次也相仿的，就是在利未记第十九章提到什么？要爱人如己。所以在律法上神的教导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神，还有要爱人如己，也就是那个爱人如己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你答得很好，你答得是对的，怎么样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因为他问的问题是要得永生嘛，对不对？成就永生。所以他说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。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讲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主，这句话动词在哪里？动词在爱嘛，对不对？ 爱邻舍，动词也在爱，对不对？你的主，你的神，邻舍是你爱的对象，对啊。可是你看到这上面的爱的品质是什么？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如同自己。就是我们的爱的动词、爱的对象、爱的品质，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深刻。你自己思想，我们爱一个东西要爱到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的这样的爱。我们爱邻舍要像自己一样。哇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活到除了这个小朋友还小之外，我们超过20岁了，我不敢讲了，超过20岁了都知道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能够尽尽尽尽，然后又如同自己的这样的爱一个对象吗？所以说，为什么说保罗说律法是让人怎么样知罪的？知道自己做不到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他这样讲了，耶稣就说：“好，你讲是对的，就这样去做吧。”那律法师知道说：“哦，他应该年纪够大了，他说他可能做不到。可是神呢，他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样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神，可能没有人知道，因为这个对象不太清楚嘛。可是邻舍呢，就是实体存在的。”那么这个律法师呢就要显明自己说，嘿，我做到了， OK， 显明自己有理。这个在原文的下是就是称义，不是自以为义，自以为义就自己觉得已经做到了， OK。 在路加福音19章提到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，一个是什么？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怎么祷告？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这样，我不像，我不强盗，我不做什么，我不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不是那个坏蛋啦、强盗啦、偷窃啦，或者是什么创奸淫的。而且呢，我什么，我十一奉献，我什么一个礼拜什么禁食几次啊，什么祷告，哈，自己觉得很好，我感谢你，还说我感谢你，我不像那个什么站在那边的罪人，怎么样？这就是显明自己有理，我还不错，对吧？叫自以为意。可是呢，那个税吏呢，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怎样？他连头抬起来都不敢呢，他是低着头，还怎样？捶着胸，说什么？原谅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耶稣说，怎么样？这个税吏回去，比那个法利赛人还为义，还有义。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跟神有正确的关系。当我们自己为义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觉得我自己都做得行了，我跟神的关系是不对的。因为在事实上我们是做不来的，所以如果我们自以为意的话，事实上我们是跟神隔绝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做不好，愿意回头悔改回到神的面前，神就称我们为义。所以我们什么？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，是因信称义。那么这个律法师为了显明自己有这怎么样是有道理的，是做得好的，他就对耶稣说：“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谁是我的邻舍呢？”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念的利未记19章提到说：“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，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罪。”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他们这样解释的时候，就是说前面那一句不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下面要爱人如己。哦，爱人如己那个人就是什么？本国的子民。所以我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只要爱我犹太人就好，至于外邦人我可以不要爱他。所以这不怎么变成一个范围变小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在诗篇，他们用了诗篇139篇提到说：“耶和华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正嫌他们吗？我切切的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”好了， 这不仅范围在缩小了，即使同以色列人如果有一些怎么样不认同不敬拜耶和华的，他们也可以恨他们，也可以不喜欢他们，甚至于在那个时候在法利赛人他们说什么爱邻舍爱人如己，只有那些跟他们一样的人才需要爱邻舍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唯一爱神的，其他的不是法利赛人都不是，他们就用这个说，他就嫌弃他们，他们不需要爱他们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耶稣就说了一个什么比喻，就是撒玛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我们知道比喻就是把大家熟悉的东西来说明大家不是很清楚的东西。 OK， 那既然那个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邻舍，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楚，那么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不太清楚的，但是这个比喻是大家很清楚的。耶稣用一个比喻呢，是什么比喻呢？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，耶路撒冷是在山上，耶利哥是在山下，大概有17里左右的距离，17或19里左右的距离，中间的落差呢，它的3000尺，它的1公里，所以在那个路上呢是那个弯弯曲曲，因为不可能直线下来嘛，就是弯弯曲曲的地方。那这地方是吧？是有很多强盗的地方，因为什么？弯弯曲曲，强盗可以在躲在角落里，你没有看到的时候跑出来抢你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，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是一个危险的道路。又有一说，他们是血路，血路你知道？我想我们中国都知道，血路就是那走那条路常常要流血，不是被杀就是要准备抵抗的血路。所以他们对这个故事这个地方很清楚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很清楚。他说有一个人呢走到那边去怎么样，就遇到强盗了。所以那个地方道路很清楚，强盗也有很清楚。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，祭司跟法利赛跟利未人他们是很熟悉的。为什么？祭司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嘛，那利未人就像在怎样帮忙祭司，无论是唱歌也好吹乐器也好或者是摆设东西也好，这是利未人的工作，在圣殿里面服侍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其实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地位蛮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熟知律法嘛，代表人向神献祭嘛，服侍神也服侍人嘛，所以他们地位非常高的，大家都很尊崇的。还有一个什么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是跟什么跟犹太人是世仇。自从所罗门王过世之后，整个以色列就分裂了，什么南国北国。那后来北国先亡了，就是被亚述帝国给灭掉之后，在北国那个地方就有很多杂分啊，因为那个人被抓走了之后，又把别的外邦人又迁到那个地方来住，后来自然而然后来就通婚了。通婚了之后呢，那个血统就不纯了。不仅血统不同，他们的信仰本来是敬拜耶和华的，开始什么敬拜其他的假神了。所以呢，犹太人对北国的住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人，其实以前也是自己的犹太人，可是上面的血统已经不纯了，所以他们就怎么样轻视他们，歧视他们。而且后来不止因为宗教的不同，后来他们还产生争执，因为后来他们撒玛利亚人在撒玛利亚地方又盖了一个圣殿，后来犹太人呢攻上去把那个圣殿给毁了，所以就变成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怎么样变世仇。OK， 虽然以前都是同一个种族的，后来因为北方血统混杂了，宗教信仰也混杂了，就变成世仇。所以耶稣讲这个撒玛利亚的比喻的时候，无论是地点，无论提的人物，都非常的熟悉。这就是比喻的功用。所以当我们看一个比喻的时候，听的人就知道，哦，耶稣在讲什么。 好，耶稣就是以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来提到，有一个人被在下那个耶利哥的路上呢，被强盗给抢了，这样剥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他走了。一个祭司过来看到他，觉得怎么样？可能很危险，因为什么？可能强盗还在附近呢，你救他，搞不好强盗就过来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他可能有什么事情，不管怎么样，其实我们跟他也差不了多少，是吧？我们是有时候会这样。这个利未人呢，到这边呢看了也是一样，倒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来的时候，看见他，其实我让他看到红字，强盗来了，拿走他的东西，打了他，丢他下去，丢下他就走了，就不管他了，对不对？祭司来了，也看见了，怎么样？也过去了。六人来了，看见了，也过去了。这三个人，我不是三个人，这强盗、祭司、六人，他们做哪个相？你看到他们做相同的事情，都不管他了，对不对？在犹太人当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听众犹太人他们可能会怎么样？会预期，哦，祭司他是懂律法的，他应该会怎么样？会帮助人嘛，律法怎么样？说爱人如己嘛，对不对？利未人也是，他应该也是，可是他们怎样？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这跟强盗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强盗是说，你的东西是我的，所以OK啊，我帮你拿来，你不给我，我就打你，是强盗嘛，对不对？祭司跟利未人呢？我的东西是我的，我的时间，我事情的安排是我的，我不要分给你，所以跟那个人没什么差别。但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来了，是他们所怎么样很痛恨的，很不喜欢的，来了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，在英文可以说是 compassion， 慈心。 compassion 呢，那个 come 就是在一起， passion 就是受苦，动了慈心就是怎么样？从你的位置移到他的处境去，跟他一同受苦的意思。所以动了慈心，不仅是怎么样？你心里感受跟他一样，要跟他一同受苦，而且不只一同受苦，是行动的。比如说，我今天路上如果看到一个人车祸流血躺在那里，啊，我看了很难过，但是我还有事情，我就走了。那回家跟我老婆说，哎呀，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可怜的家伙，怎么样，他被车撞了，我看不知道现在活了还是死了，我说好可怜他啊。可是呢，我想想，我们今晚上有聚会啊，我们邻居都来我们家吃饭啊，对不对？我很爱他们啊，所以我都知道赶快回来。你说我是不是也动了慈心啊？如果我们的慈心没有动作的话，那是空口白谈，对吧？动了慈心，那个动，那个是有动作的，就是你移过去跟他一同受苦。所以呢，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动了慈心，怎么样？你看那个动词，上前了，不是他们看见就走从那边去了。他看见他是上前了，不仅上前呢，就看他之后呢，用油用酒来敷他的伤口，来整理他，来包裹他好，并且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你要想想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你停留下来，你想那个人被打了半死，可能强盗还在那附近吗？他冒了什么？他冒了被抢的危险，对吧？那本来牲口本来是不是载东西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他骑的，他现在怎么样 下来让他骑了。你要知道他是没有衣服的、哦、他是全身被衣服的，所以他也肯定要把自己衣服怎么样，或者他多带的衣服怎样包在身上。你要知道他是被打了半死，肯定是全身流血的，有血的，所以他的衣服怎么样，要不要被脏了？ OK。 而且呢，在他那个店里，在原本那个店其实就是普通的店，不是什么，不是那种很豪华的店，只是那种很普通的店。他呢照顾他，因为在路上嘛，就可以住就好了。他在晚上照应他，可见他的晚上他是跟他在一起的。OK。 第二天起来，拿出二银钱来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此外的费用，我回来必还你。这每个动词，你想看他的慈心是有动作的。我们在这张看过去了，可是仔细的看的话，这两银钱呢差不多是两天的工资，因为他住的店呢不是一个就是很豪华的店，所以这个两银钱呢，根据当时这个解经家们讲，当时他们可以让他住差不多六个礼拜到八个礼拜，就是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。你想嘛，那个人被打得半死，也不是隔天起来就会好，对，而且全身都没有，他肯定是没钱嘛，连衣服都没有了。对，在那个当时的时候，如果你欠人家钱你没有办法还，会怎么样？你就必须留在那里当奴隶当奴仆，就把事情就是你做事情把钱还完了你才可以走。可是呢，这个人说什么，你就尽量照顾他，是吧？此外如果你花费还有的，还有此外的所费用的，我回来必还你。这撒玛利亚人不仅在路上怎么样救了这个受伤人的生命，更怎么样让他免除可能留下来的一些债务，欠下的钱去当奴隶。这是撒玛利亚人。所以啊、耶稣就举了这个例子，然后就问呢这个律法师说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？那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同样去照着行。为什么？你既然问我说我该怎么行才可以承受永生，耶稣每个回答就说你就去做，照着行。这个自私的爱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都想靠我们所知道自私的爱去什么去行出来，想要得到永生。耶稣说好吧，你要行，你就是这样行，照律法上这样行。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们看到这个律法师问一个问题，耶稣不是马上回答他的问题，马上又问了他一个问题，后来律法师又问了一个问题，耶稣又再回答他一个问题，不是用回答，是用问题来问他。所以这是很有故事很有意思的。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邻舍，耶稣问说我是谁的邻舍，或者是你是谁的邻舍。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值得我去爱，律法师说耶稣说你觉得你是谁的邻舍你可以去爱他。那故事就很简单了嘛，对，事实上在路上每一个需要你帮忙的都是你的邻舍，是吗？啊，你就去做吧，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律法是怎么反应，但是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，我们遇到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反应。我就刚才所说的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然后呢慢慢下来，谁是我的邻舍，那耶稣回答他说反正每一个问题就是你就这样做，你这样做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，我该做什么，我 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那个 iPhone 那么 popular， 那 iPhone 那么风行？为什么？爱，爱，对不对？我们小孩子最小的时候，你们小孩子如果开始讲话的时候，拿玩具怎么样 ？My， 这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我们一直都是什么？自我为中心。Apple 电脑叫什么？有一个 iPad 有没有？一开始的 iPad、iPhone、iPod 都是爱爱爱，满足每一个人怎样自我需求嘛。所以为什么那么 popular？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？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就是什么？为什么他是行销大师？他满足每一个人内心自己想要满足自己的。我有这个手机，我就满足了，我就可以自己打电话了，我就不用在家里守那个线，怎么样？我在讲话的时候，爸妈还在看我，你要跟谁讲话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我躲到房间里面去，我要该怎么样？做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我满足我自己的隐私权，我满足我自己的欲望，我想要做什么就做怎么样。难怪那青少年人手一机，现在手边如果还没有手机的青少年，大概是我不知道他是异类还是，但是你要知道。这个就是满足人心里的一个渴望，自我为中心。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说：“你要做，你去做，你就去做。”或者换言道，我们根本做不出来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。事实上，我们所需要的是，我们就像那个耶利哥。在耶利哥路上被打伤的人一样，我们知道被打了半死，连衣服都没有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没想到没有？我们人生的路上，有时候就像走在耶利哥的路上，我们被打了半死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啊，我们就躺在路旁边了、啊。但是没想到我们耶稣他看到我们，他停下来。他停下来，他动了慈心。你知道那个慈心原来就是神的本性。耶和华神蛮有怜悯的心嘛，因为他怜悯的心，他下来，来什么？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是吧，免得一个人孤孤独独的躺在耶利哥的路上，自己的前途未卜。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点，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问说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。我们发现到说，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，耶稣说你是谁的邻舍。事实上我们去做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一个邻舍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谁是我的邻舍？不是我划定到谁是我的邻舍，我可以去爱他，而是说谁是我的邻舍，可以来帮助我这个怎么样受苦的人，能够脱离在耶利哥路上的惨境。同一个问题，意思非常不一样。法利赛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？所以我可以爱他如己。我们今天要问，谁是我的邻舍，可以爱我像他一样？唯有耶稣，唯有耶稣，他才可以这样。谁是我的邻舍，能够帮助我行出来耶稣要我行的？在约翰福音3:16，大家都很熟，几乎都可以背了，对吧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要得永生吗？不是你做什么，不是我该做什么，而是看到神已经做了什么。这个律法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我们今天也同样问这个问题：我要怎样得永生？但是 我要得永生不是我该做什么，而是神帮助我们看到神已经做了什么。神已经清清楚楚的讲了，他怎么样，他已经将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了，就赐给我们了，怎么样，叫一切信他的就得了永生。这就是答案，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答案，我们就得了永生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而是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我们知道神的爱是超越凡理的爱，不是种族的爱，不是时间的爱，空间的爱，地狱的爱，而是超越凡理的爱。那我们怎么能够来领受它呢？我们必须面对它来领受它。领受它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提到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做这些，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这是一家人。什么叫一家人？一家人在一起的，我们就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。就回到一个，我们为什么渴望永生？因为我们跟神分离，我们断绝了这个关系。今天我们如果接受耶稣，接待耶稣，信他名，我们就怎么样，被赏赐了，能够怎么样回到神的家里，我们又是一家人，我们又跟神怎么样连接在一起，我们就是嘛跟永生连接在一起，我们就得了永生。所以怎么样看到这个爱是神已经给我们的，我们要领受它。怎么领受它？就是相信它，接待它。在两个礼拜以前，我们有八个弟兄姐妹受洗，公开的做见证，他们愿意怎么样在神的家里面，在神的家里面，他们就是跟神有连接，就跟神的永生连接在一起，就得了永生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帮助很大的，就是在思想我们的神是谁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谁，而且要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眼中是谁。我们不可以做一个自以为意的，我做得不错，我做得不错不错，我十一奉献，我怎样我怎样怎样怎样，我禁止祷告，我怎么样怎么样。不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就像是在耶利哥路上的那个受伤的人，即便如此，神愿意停下来怎么样包裹我们的伤口，扶我们做他的牲口，带我们到殿里怎么样来照应我们。而且呢，他还应许他还要再回来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当我们清楚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自己又是怎么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领受神超越凡理的爱。我们不是领受神的爱而已，我们也要行出这个超越自我的爱。怎么样行出超越自我爱？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提到说什么，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们，原来耶稣的爱激励我们。那个激励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样推你了？那个原文是什么 compel 是吧，把你推啊，怎么样，我自己本来想要坐在这里，可是因为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，把我推出去，把我推出去。你要知道做传道人，我是全职传道人，工作时间并不见得很轻松 OK。 别人上下班八点五点就下班，传道人是二十四小时 on call，有什么事情怎么样医院探访什么什么24小时的，收入也不高。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？因为神的爱激励他出来，因为神的爱激励他出来，因为他看到什么，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同胞怎么样，他们还没有认识神，他就怎么样有大大的忧愁，时常的伤痛，是保罗说的，为他的骨肉同胞怎么样，他说我的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。为什么他可以说这样的话？因为他被基督的爱所激励，所以他愿意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传道人，不是为了钱财，不是为了名利，是为了基督的爱。因为基督的爱推他出来，推他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领受神超越的爱，神超越的爱也能够激励我们行出超越自我的爱，使周围的人看见。那时间关系，我最后要讲一个实际的故事啊。在某一个城市，就不讲哪一个城市了，有一个人，其实他受教育不高，他是在餐馆打工的。可是他信主之后，他非常对主非常的领受主爱非常多。因为他开了餐馆有一个教授常常怎么样来餐馆光顾所谓的教授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知识比这个受了好的教育这样可是呢，他住在那个城市的另外一边比如说恰布耶北边，住在他住在德人这样。那他开餐馆，其实工作也很忙，那只有周一休息，所以呢，有一个周一的下午呢，他就跟那个教授约个时间，他可以到他家来拜访，因为他想，他觉得他有一些好的信仰的论据，还有一些个人的见证，可以跟这个教授分享，希望他能够怎么样来认识主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个礼拜一下午，他就约这个时间跟那个教授见面，然后呢就跟那个教授讲为什么他相信呢？信仰的，你知道圣经这样教导，这样子是的论据怎么样啊？他的见证怎么样？可是那个教授，你也受过很高的教育，对不对？比较高的教育，他的理论很逻辑很清楚的，他就每一个论据，那个教授就马上给他怎么样打垮。这个论据不成立，这个不成立，这个不成立。他说甚至你的见证还彼此矛盾。他突然发现，他说哇，这个教授其实是怎么样超越他太高了，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工作做好。他就觉得很难过，他好像觉得自己很羞耻，因为他想他论据都没有成立这样子，所以他觉得很难过。他觉得神交托给他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完成，他没有办法把这完成事情做好，而且呢，他觉得他使基督蒙羞，使耶稣基督蒙羞，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把耶稣基督表达得很好，他就很难过，所以他就跟那个教授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今天来其实只是想告诉你耶稣爱你对不起，我没有把它讲清楚。”我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，就是希望你得救，然后就拍拍他肩膀说对不起，然后就回家了。他回到家跟他老婆，因为礼拜一就餐馆没有开，他老婆就自己煮好了准备吃饭。他跟他老婆说今晚上我不吃饭了，对，然后他就到他的房间去跪着祷告对不起，怎么这么感动然后呢他就跪在床前祷告，他跟主耶跟神忏悔说他实在他伤心的流泪，说他觉得那个教授可能不会信主了，因为他就把这个事情都讲清楚，他没有办法接受，他可能没办法信主了，他为他世上的生命感到难过，对，然后他也跟那个神忏悔说他实在没有把事情准备好，没有把这个见证准备好，没有把这个论据准备好就去了，所以使得耶稣的名在这边这个弟兄这个朋友的面前蒙羞，这样子他觉得非常的难过。可是就在他难过祷告的时候，他门外突然那个叮咚那个门铃响了，那个教授跑来他家，跑他家 就说他要跟那个那个餐馆主人就是厨师见面这样子。那个他还说哦，他说现在他一个人自己独自祷告，他不要人打扰这样。然后教授说哦，他一定会见我，你就去跟他讲。后来那个餐馆的那个老板厨师就下来，然后说，那餐馆老板说，你来干什么？然后那个教授说，哦，我来想知道我怎样可以得救。然后那个餐馆老板说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吧，你是来这里面再次来讽刺我吗？还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在你家的时候，我讲的每个论点都被你怎样都不成立了，都被你摧毁了。我讲的见证，你又说我是互相矛盾。你再来问我这个问题，不是要来耻笑我吗？对不对？他说不是，没有错，你讲的每个论点我都有逻辑可以来推翻你，但是最后你要走了的时候，这个论点我没有办法回答。为什么有一个人在他一个礼拜唯一怎么样休息的一天，要花时间从 Chapel Hill 开车到德伦去找他？然后呢，即使他每个论点都被我推翻，甚至觉得好像被我羞辱，他要走之前，他用颤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他说他爱我，他今天来这里只是要跟我分享神的救恩，希望我得救。他说这是怎样的人？他没有办法回答，他没有办法回答。所以他今天来，他想思想了自己的生命的过程，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他这样真诚的爱一个人，能够花时间，即使受了好像被羞辱，还是可以跟他说我爱你，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你得救。他说我很好奇，我实在想不通，但是我知道我想要拥有你那样的生命，所以我知道我需要得救，我自己也想要得救，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样才会得救。超越自我的爱，不是我们能讲什么，但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就去做了。我们可能做得不好，但是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都是神的爱在后面激励我们做出来了，神自己会负责，我们只要遵行神要我们做的，被他爱着牵引做的。所以今天从这个故事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知识的爱是不够的，因为我们行不出来，我们知道但是做不到，这是我们最大人生最大的苦难，最大问题。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，唯有看到神他能超越凡理的爱，知道我们就是被神那个爱所摸着，我们愿意接受他，领受他超越的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行得出来那种超越自我的爱，对我们的家庭，对我们小孩、夫妻、父母，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才可以行出这样的来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，超越的爱就是神他自己，神他自己拥有超越的爱。愿神的话语今天深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我们都知道神的爱早已经准备在那里，我们只要接待他，相信他，我们就得永生。不是我们做什么，因为他已经为了我们做了所有的一切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样的经文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不足，也再次的看到主你超越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哦，是主你已经为我们做了所有的，尤其你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， 让我们知道主你的爱是不离不弃，你的复活更让我们有了今生的盼望，也有永生的盼望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